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神国全能。正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啊，第四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的讲道交恭恭敬敬交在你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讲的和听的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翻转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基督那荣美的受苦的形象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讲哥林多前书前几次讲到啊，我们讲这个哥林多前书讲了一段时间，讲的比较细。我们曾经讲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内容，还记得吗？第一章二十六节啊，其中这句话是这样读，他说：弟兄们，那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啊。我们讲过的基督徒可能在世人看来，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平庸之辈，有能力的怎么样不多啊，所以有能力人不多。但是保罗接下来他跳了两节经文以后，接下来在一章，刚才读的是一章二十六节，他在一章三十节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但你们得着基督耶稣，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讲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前面你信主的蒙召的时候能力不多，但是当你信主以后能力很多啊。你从哪里看出来这节经文没有能力这个词哈？你们看到智慧没有啊？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智慧这个词在圣经里面跟能力是相似的啊，在系统神学家把能力和智慧啊，有的系统神学家是把这两个放成一类的啊，神的一个属性的，因为有能力就是有智慧，有智慧就是有能力啊。传道书第七章十九节也是这样说，他说：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就是你有智慧你就有能力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我就问大家，基督徒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还是没有能力的人？前面说我们蒙召的时候有能力的不多，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应该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当然这个能力不是世上的能力，而是属灵的能力，对不对？因为这节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嘛。基督徒其实应该是一个有全能的人啊，有能力的。那么我们的能力是什么呢？啊，这里其实就讲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也就是说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其实刚才在读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有讲到这有一节经文是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基督就是能力，对不对？我现在明白了，基督徒应该是有能力的人。什么能力？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啊。那么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这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基督他把他的能力传递给我们的嘛，是不是这样哈？好像看起来是这样哈。路加福音第九章一节哈，刚才也读过，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这节经文让我们感觉到说，耶稣好像突然间把手按在我们身上，哗，他的能力就来了，是不是这样？好像有点像哈。而且圣经上好像说，那耶稣怎么传递这个能力的呢？他好像是通过圣灵来传递的。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读给大家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降临，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不过这个理解呢，当你读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理解不对了。为什么哈？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保罗是这样说，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怎么样复辟我。保罗是什么意思哈？当时保罗在软弱当中，为什么软弱？他背上有根刺哈，估计他得了这个肩胛骨或者肩周炎啊，什么什么不知道，或者是骨质增生，反正保罗背上有一根刺，他这个刺呢很影响他服侍，所以呢他就求神，求了三次，哎呀主啊，你把这个刺拿掉啊。但是呢神没有拿掉，神反而跟他说啊，我的能力，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好像基督徒的能力不是耶稣基督已经传递给我们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已经把能力借着圣灵传给我们了，意思就是说这个能力是我们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保罗可以大可以他站起来说，这个刺远离我吧，因为他有能力了嘛，对不对？刺远离我吧，那个刺就应该没有了，因为他有能力了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去祷告呢？可见其实这个能力还不在保罗身上，这个能力在哪里哈？这个能力还在神手里面。那你说这是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仔细想哈，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时候为什么保罗要祷告？因为当保罗去祷告的时候，他是求圣灵来动工啊，求神来动工，对不对？所以请问这个能力到底在哪里呢？其实还是在神手里，在圣灵那里。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求，我们要求神动工，以至于这个圣灵的能力能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整个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基督徒的能力不是基督传递给我们了，而是这个能力仍然在基督那里，借着圣灵实施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会行神迹，你不要觉得这个人很厉害，因为其实这个能力不是他的，这个能力是谁的呢？是圣灵的，是圣灵借着他这个器皿来彰显了神的能力。真正行神迹的是圣灵，不是这个人，大家明白吧？这个很重要的哈。好，所以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了，不是我们有能力，乃是神有能力，而神在某个时刻他就会彰显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让别人看起来好像觉得我们很有能力一样。好，那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么有人说，那到底神，或者说直接说圣灵，是什么时候会通过我们彰显他的能力呢？哎，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哦，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掌握，那圣灵一定会彰显他的能力，那就好像我们自己有能力那种感觉啊。好，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彰显能力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的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第14到21节，要让我们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圣灵什么时候彰显他的能力，神国的全能是怎么彰显出来的。给大家一个答案，先给大家一个答案，神国的全能是当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主受苦的时候，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就彰显在我们身上。你记住这句话。因为为什么哈？其实很简单道理，因为当我们跟从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基督，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不是吗？我们知道圣灵来是做什么的，他不是来见证我们的，他是来见证基督的，来荣耀基督的。所以当我们愿意活得像基督一样的时候，他就使用我们成为他的这个器皿来荣耀基督。所以他要荣耀基督，他就彰显出基督的能力来了，神的能力来了，对不对？所以可以说，请大家记住，一切的神的能力，一切的能力都是为十字架的道路预备的。如果你今天不是为了走十字架道路，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我觉得那是邪灵的能力，不是圣灵的能力啊，很可怕的啊。所以神的能力不是赐下来，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今生而彰显的，神的能力是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而彰显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哈。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讲道让大家记住这样一句话：神国的全能在于为主受苦。好，我写在 PPT 上，大家可以看，神国的全能在于为主受苦。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14到21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样行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感谢主的话语。这段话语其实不太难理解啊，稍微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好，首先我给大家回顾一下，这段话语是在哥林多前书哪个位置。哥林多前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哥林多人结党纷争。哥林多人大概有哥林多前书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分别讲了哥林多教会的几个问题，然后保罗给出了他的答案。那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党纷争。这个结党纷争啊，非常的严重，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因为哥林多前书一共16章，结党纷争这个问题保罗竟然花了4章，也就是1/4的篇幅来讨论。所以你说这个教会分裂结党纷争多么严重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在哪里呢？在这段第一部分的尾巴，就是我们今天读讲完这个这篇讲道以后呢，我们就离开这个主题了，我们就进到下一个主题了啊。好，所以结党纷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保罗花了4章的篇幅来认真对待。那么结党纷争到底严重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确实很严重，因为主要是因为哥林多人不认识神，你说他是基督徒还不认识神，不怎么认识神啊，造成的。那个哥林多人高看的是人，不是神啊，他们这个对神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头脑当中，没有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自以为聪明。然后他们就按照自己的判断力来判断传道人啊，我觉得这个人讲得好，我觉得那个讲得好，我觉得保罗讲得好，我觉得亚波罗讲得好，所以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啊。那么神怎么评论他们呢？神借着保罗的口说，你们太蠢了，呵呵，人认为是聪明的，人认为是好的，神看为是愚拙的，人的聪明在神看来是愚拙的。那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保罗说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世人看为愚拙的才是好的。所以哥林多人这个结党纷争背后的问题很严重，就是他们是非颠倒，完全不知道属灵的这个判断力，完全没有属灵的判断力。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成为智慧呢，很简单，你们先成为愚拙。你们想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吗？摒弃你的人的小聪明，成为愚拙。然后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自己，对吧？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我使徒我是怎么样的，我是被人看为愚拙的，软弱的，受苦的人的，是不是啊？好，那么今天这个讲道是整个的结党纷争这一段的最后一段，可以说是有点像总结性的哈。那么保罗到底是怎么来结束这一段的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经文是整个的关于结党纷争这一个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一部分的一个精华所在，它升华了整个的主题哈，因为它讲到的是神国的全能，其实就是在为主受苦当中体现出来。哥林多人结党纷争主要的问题，其实不光是结党纷争，教会主要的问题，我告诉大家是什么？不愿意受苦。好，那么这段经文分成三部分啊，我来讲解啊。这个经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4章14到16节，受苦的人生是出于父的爱，父爱。第二部分是4章17节，受苦儿子要作为我们的榜样。第三部分是4章18到21节，受苦体现神国的全能。我们刚才讲到的是4章6到13节啊。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可以看一看4章6到13节讲什么哈。如果你印象还比较不错的话，您记得我们上次的讲到的题目叫做使徒真貌，使徒他真正的面貌是怎么样子的，怎么样的呢？啊，我太喜欢这段经文了。保罗说使徒是什么人啊？就好像 被定死罪的囚犯，是吧？啊，这个囚犯就成了一台戏，哎呀，让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说，这个使徒是怎么样的呢？他是又愚拙，又软弱，又被人藐视，又饥寒交迫，又居无定所，每天劳苦做工，却还要忍受羞辱，被世人看为杂质污秽。其实有的时候被教会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看的啊，这就是使徒真貌，好不好啊，弟兄姐妹？哇，太好了，太美好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子啊。所以用一个恰当的话来说，保罗这一生乃是为主受苦的一生，你同意吗？为主受苦的一生啊。好，那么保罗讲了这个四章六到十三节，上次我们讲到讲的这些内容以后，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他今天在今天这个讲那个经文里面，他要接下来他要呼召哥林多人去效法他的样子，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也过一个为主受苦的一生，这样教会的问题就解决了，明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来说的。四章十四节，保罗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保罗说，我这个使徒是又软弱又软弱又愚拙，又被人藐视，饥寒交迫，居无定所啊，劳苦做工。你听，你如果是哥林多人，你听完以后，哇，你说这难道是基督徒的生活吗？保罗说，是的是的，哇，这个生活实在太羞耻了。哎，我们基督徒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那个叫口号，我们要为主受苦，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是不是啊？经常也听到这样的话，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啊，如果今天你想明白什么叫为主受苦背起十字架的话，你去想想保罗是怎么生活的啊。如果你今天突然间把这个为主受苦的场面描绘出来给自己听，或者给亲朋好友听，我相信大家听了都傻掉了。哦，某某人，你千万不能走这条道路，这个太恐怖了啊！你人生道路是这样的吗？你信主可不是为了这个啊，因为这是一条羞耻的道路啊，所有人都看到这是羞耻的道路，不是吗？啊，但保罗告诉哥林多人，我这样告诉你们，不是让你们感到羞耻，其实不是一条羞耻的道路，那是因为我爱你们。那为什么爱你们？我像父亲一样爱你们。为什么我像父亲一样爱你们，就让你们走这样一条道路呢？因为借着这条道路，你们就可以得着永生，这是唯一一条正确的成圣的道路。所以保罗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他是那样的语重心长，那样的那个言辞恳切，告诉他的属灵的儿女说，你们要走这条为主受苦的道路，才是一条正路。所以保罗非常的语重心长，因为他是他们的属灵父亲。保罗说，换做别人呢，都不会跟你们讲这个，只有我，因为我实在爱你们，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为主受苦了。所以接下来这个经文四章十五节，保罗就是表达了这个意思。四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学基督师父虽然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是哥林多人的属灵的父亲，因为整个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哥林多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他传福音一个个传来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教导圣经知识的人不止保罗一个，还有亚波罗、彼得，很多的人。圣经课程也不止保罗书信，还有彼得书信、雅各书信，对不对？哦，但是那真正了解哥林多人的是谁啊？真正爱哥林多人是谁啊？是亲自把他们生出来的使徒保罗。保罗就是他们的属灵的父亲。所以讲到这里，我今天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神真的是兴起了很多的传道人，让他们去服侍不同的教会去面对不同的人群，去服侍不同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不只是听听神学课程，不只是上课啊，今天我们外面有很多的网络上的这个圣经课程，对不对？也有很多的圣经老师，甚至今天你看这个疫情那个疫情的缘故，你在油管上面你几乎可以找到世界各地所有教会的主日敬拜，因为大家都上网了， 对不对？美国的教会都上网了，美国华人教会几乎所有的讲道都在网络上面，但是仍然需要一位传道人在这个教会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传道人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状况，就好像保罗知道哥林多人的状况。而且如果这个教会是他亲自建立，他对这个教会很有感情，所以他就会爱这些人，以至于他会跟他们讲那些最重要的道理。可能这些道理是不中听的，但是他会跟他们讲。如果换做别人就客客气气的啊，师父有一万个都客客气气的，唯有那属灵的父亲才是语重心长的，大家明白吗？好，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语重心长跟哥林多人讲这个道理呢？因为保罗要呼召哥林多人效法他。效法他什么？为主受苦，4:16。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还要求他们，我求你们效法我。这节经文再次让我们看到受苦的人生是神的呼召，受苦的人生是神对他每一个子民的呼召啊，今天也没有改变。保罗，我们来看这个呼召是怎么样的，保罗是怎么样的愚拙，怎么样的软弱，怎么样的被人藐视，他希望哥林多人也跟他一样的愚拙，一样的软弱，一样被人藐视。保罗是怎样饥寒交迫，怎样居无定所，他也希望哥林多人也一样的饥寒交迫，居无定所。保罗是怎样的劳苦做工，却忍受羞辱，被世界看为污秽和渣滓，他也希望哥林多人是这样子。因为当我们走上这条受苦的道路的时候，将来一定会获得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不过在这里我请大家留意一下哈，就是留意这个效法这个词。保罗，我们一谈到效法，就好像哦，这个人是怎么样，我们要跟他一模一样，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在4:6，保罗说效法他不能够过于圣经所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效法一个人，如果今天教会里面传道人啊是我们的榜样的话，我们效法他不是完全照抄他，不是效法他的个性，不是效法他说话的腔调，不是效法他的学问，是效法什么？是效法不是过于圣经所记那一部分。什么部分？圣经记了什么？圣经记了福音吗？圣经记了十字架吗？圣经记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圣经记着我们要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去效法一个传道人的话，不要去效法他的各式各样个人性的东西，而是要效法他在基督里为主受苦的心志，明白了吧？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你所在的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是为主受苦的话，他就是一个合格的传道人。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就是我自己怎么样信主的，然后怎么样被一个为主受苦的传道人所影响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是在一个灵恩派教会受洗的，信主的受洗的。我相信大家对灵恩派教会都很了解，就是他说方言，那个医病赶鬼，特别特别强调圣灵，对吧？但是真理呢却很不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哈，我就不多说了。虽然灵恩派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也没有学到太多的真理，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后来的生命的成长其实离不开一开始这个灵恩派教会的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对我的生命有非常深的影响哈。他讲的道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因为基本上记不得他讲的有什么真理。但是呢，他讲过一个亲身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这个传道人是个白人，他是个宣教士啊，他90年代就来到了深圳，然后来宣教啊，来传福音。现在应该还在深圳的啊，他把一生都奉献在这里了。那么他来深圳的时候，他带着家里人呢，他妻子和3个儿子，那时候儿子还很小啊，就来到中国来宣教啊。那我们都知道老外是很注重圣诞节的，对不对？因为圣诞节就是他们过年嘛，他们过年就是圣诞节。他们一家人在深圳准备过圣诞节，可是你知道吗，宣教士经济上很窘迫的，他们没有钱，非常的贫困，身无分文，实在太穷了。所以那一年，有一年啊，他过那个圣诞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过圣诞节呢，想给孩子们买一件 新衣服，过冬的衣服做礼物，因为深圳其实冬天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冷的啊。那个，但是买不起，没钱，真的没钱，买衣服的钱都没有。哎呀，于是他就跟他的妻子就祷告，就跟神祷告，求神能够让他能够让他们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继续生活下去就可以继续传福音了。但你知道吗？他见证里面说很神奇的啊，不久以后他就收到了一张500元的500美金的支票。诶，怎么会有人给他钱呢？然后他就去查证哈，他发现给他支票这个人呢他不认识。哦，那个给他支票人是什么人呢？是他的朋友的一个朋友，他是老外嘛，在他家乡是个朋友的朋友，是个基督徒。那他朋友呢就想圣诞节过来看他的时候，就跟他朋友的朋友说了他现在所做的事。那个基督徒就很感动，他说他经过祷告觉得神要我去支持这个弟兄，结果他就写了一张500元的美金的支票给了这位宣教士。所以那一年的圣诞节啊，借着祷告他就得着了神丰丰富富的供应啊。所以他就给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记得讲了好几次，因为这个见证可能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神的同在啊。那我对这个见证里面的神迹呢不感兴趣，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是真实的，神一定会这样做，我自己都经历过的。我告诉大家我自己的经历啊，我对什么事情特别的感兴趣或印象深刻呢？我对这一位宣教士这样来到中国来宣教，来受苦，为主受苦，我很感兴趣。你知道他以前跟我们说过，他以前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的，收入很高的，他妻子是个老师，非常好的老师，收入很好。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宣教士他带着一家人来到中国，他的三个孩子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的，哦，按照世俗的道理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他们回到了家乡本国去发展，后来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了哈。但是最起码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很多的这个教育的机会也都没有得着，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也不知道他将来回到他自己的国家有没有养老金，你没有在那个国家工作过，你怎么会有养老金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为什么对这个宣教士印象深刻，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神迹，而是因为他为主受苦。有一段时间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信仰快崩溃掉了，因为我以前就信的真理不扎实嘛，要崩溃掉了。是这个宣教士的生命影响了我，让我能够继续的服侍主走下去。因为主说这条路就是很坎坷的，很不容易走的，以至于啊，这个宣教士的受苦激励我继续前行下去啊！我就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前面讲了，为主受苦的人生是神对你的呼召，你听见了吗？这个呼召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你听见了吗？有人一听到受苦就很不高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是一个秘密，公开的秘密，在这条路上。这条受苦的路上，你很快会尝到甜头的。这个甜头就是你与主要相遇了，你要经历他的大能了。你相信我的话，真的。啊，我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最近好软弱啊，我走不出来啊。”其实我告诉你啊，我没什么好告诉你的。我最近好软弱啊，我又犯罪了，我好像觉得状态很不好啊。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没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因为要告诉的早就告诉过了。如果你今天愿意为主受苦的话，你就不会是这个状态了。很简单，你为什么是这个状态？你因为你不愿意受苦，你要享受今生，你对今生有指望，你不愿意受苦，就那么一句话。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勇敢地踏上为主受苦的道路，那是唯一真正蒙福的道路。好，我们讲回这段经文哈，保罗不仅呼召哥林多人效法他受苦，他还差派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那他干嘛去差派提摩太去教会？我现在读这个4:17哈，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请听，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所忠心的儿子。 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怎样教导人。你们听明白没有？保罗不仅呼召哥林多人效法他受苦，他还差派提摩太去。他差提摩太去干什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干什么？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让提摩太做哥林多人的榜样，因为保罗说他是我所亲爱所忠心的儿子，你们属灵的儿女，他是属灵的，我属灵的儿子，他来给你们做榜样。另外一个目的是让提摩太去教导哥林多人，因为保罗说他必提醒你们，看到吗？啊，所以提摩太第一个去做榜样，第二个去教导哥林多人。那么保罗干嘛要差提摩太这个人去做榜样呢？其实你们仔细想哈，你会发现提摩太应该不是一个太好的榜样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可能应该这个那个时候提摩太还是很年轻的一个传道人，对不对？而且他生性是比较软弱的。我们后来在保罗写哥林多书之后十几年以后，他写了提摩太后书。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还鼓励提摩太啊，那个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你还记得这句话吗？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还鼓励提摩太，那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十几年以后提摩太还是比较软弱，需要鼓励。可是十几年以前保罗就差了这个软弱的年轻的传道人去做众人的榜样吗？不差一个老一点的吗？不差一个成熟一点的吗？为什么不差？哎，你看提摩太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哈？我告诉大家，提摩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这个特质很多保罗甚至保罗的同工都没有的。这个特质就是他有一颗为主受苦的心，因为这个心，这个为主受苦的心，他就可以去做哥林多人的榜样。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腓立比书里面有对提摩太的评价啊，他是怎么评价的哈？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21-22节，我给读一下。他说，保罗说，提摩太，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提摩太是与保罗一同受苦的人，一同去兴旺福音，一同走一条十字架道路的人，而且他是保罗的属灵的父亲。所以你们明白吗？保罗差的这个属灵的儿子去哥林多，为了让哥林多的属灵的儿女有一个榜样。什么样的榜样？受苦的榜样。而且不只是去做他的受苦的榜样，保罗还差提摩太去教导这个哥林多人。教导什么呢？为主受苦。因为保罗说，你看他说提摩太要来干什么？要来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看到没有？保罗在基督里怎么行事的？为主受苦啊，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努力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呢，他差提摩太也是这样去教导这个哥林多人，对不对？而且保罗说，我在各地各处的教会都是这样教导的。各地各处的教会，保罗是怎么教导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到说，保罗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受十字架苦难的教导。所以保罗差提摩太去教导什么呢？教导哥林多人为主受苦。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今天其实如果从人的眼光，我们会找一个成熟的有经验的牧师，对吧？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美国的教会的，在美国教会聘牧不是这样的吗？我们要找一个能力很强的，能带领教会的，能把教会带起来的，什么工作都能做的，能带我们宣教，能带我们敬拜，能带我们祷告，能开展各样功课那个课程的人，我告诉你们都选错了，真傻。世界上如果就算存在这样的人，可能他都不爱主都有可能的。真正要寻找的牧师是一个愿意背起十字架的人，愿意为主受苦的人，哪怕他是个年轻人，明白吗？虽然提摩太是个年轻人，虽然他有软弱有不完全，但是他可不可以去教导为主受苦的道理？他可不可以做大家为主受苦的榜样？可以了，那他就是个合格的传道人，明白吗？ 甚至他是最好的传道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那位真正的受苦的儿子，谁啊？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不是要寻求人的带领，乃是要寻求主的带领。教会的头是基督，谁能够把基督彰显出来，谁就是好传道人，不是吗？所以为什么保罗才派提摩太去？因为提摩太会受苦。提摩太虽然软弱，虽然不完全，虽然很多问题，但是他是有受苦的心智的，他跟保罗同受苦难，他能够彰显那位真正受苦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你们现在知道应该听谁的讲道了吗？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该去听那些为主受苦之人的讲道。他们的讲道也许没有委婉的言语，他们的讲道也许没有深奥的神学，他们的讲道也许没有动听的故事，但是他们的讲道有十字架的苦难，这就足够了。你们现在知道应该以谁为你们的榜样了吗？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找那些为主受苦的人做榜样。也许他们的生命还不完全，也许他们还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但是他们身上彰显基督受苦的影子，这就足够做我们的榜样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传道人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看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圣经老师，对吧？你打开什么福音影视网啊，又发现里面有一大堆的东西，其实是那个质量是参差不齐的。有很多大很多很多人，无数人被案例成牧师，但是我告诉大家，最好的圣经老师，最好的牧师，就是那些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好，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在华人基督徒圈子里面大名鼎鼎的那位印尼的华人牧师，叫唐崇荣啊，唐崇荣牧师，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哈。我听过他很多讲道的啊，当然也蛮受益的哈。但是呢，最令我感动的不是他的讲道，不是他丰富的知识。我有的时候觉得他在讲台上还蛮凶的，感觉好像还是感觉怎么还是好像有点骄傲还是什么，反正我觉得他还是有瑕疵的，他毕竟是人嘛，对不对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他还是让我非常的折服，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他是一个为主受苦的仆人啊。我记得我听过他的这个见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其他都基本上忘记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他是去印尼不要命的去开布道会。因为在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这个穆斯林国家开布道会是有风险的，大家明白吧？啊，有宗教冲突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传言就是当时这个伊斯兰恐怖组织还是那个穆斯林的这个极端组织要杀他和他的家人，他都没怕啊。又有一段时间听说他的肝脏又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太累嘛，累了以后啊，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肝脏负担太重，等到你感觉到肝脏不行的时候，他已经有问题了。哎呀，这就是让我感动的地方。他肝脏有问题，他被人威胁要杀死他，但是他在干嘛？他仍然在传道，他今天还在传道，明白吗？哦，因为他，我相信他已经为主舍命了。所以不是他的讲道有多么的打动我，而是他的生命，他为主受苦的生命是如此的打动我。所以我今天也很乐意听这样的人的讲道。他一讲道，虽然感觉到好像是责备我，我有时候会感觉说，如果我坐在台前第一排的话，他可能会指着你骂你的。我有这种胆怯，但是我还是甘愿被他骂。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位愿意为主受苦的传道人。好，我们继续讲回这个经文哈。所以保罗呼召哥林多人效法他为主受苦，然后他又差派提摩太去教导哥林多人受苦的道理，做他们受苦的榜样。最后保罗把哥林多前书一章和一到四章推向高潮，他接下来要告诉哥林多人的是为什么受苦如此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受苦就体现出神国的全能。4:18，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然而主若许可，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啊，这是什么意思哈？这个要讲讲背景。当时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传道。我们知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就是一场属灵征战，很厉害的啊。但是保罗在这场属灵征战中，把这个神的道，几乎对所有以弗所人都传了，厉害吧？他本来想亲自去哥林多，但是他暂时走不开，所以他就安排了这个提摩太去哈。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好像感受到提摩太去会受到挫折的。为什么？因为你想嘛，哥林多人自高自大，看人不看神。哥林多人认识为主受苦的传道人吗？不认识。他们认识什么人？认识西装笔挺的，讲道很风趣的，然后对他们来说，听了很不错的，很有满足感的，成功神学的，恩典福音的这些传道人，他们认识的。但是对提摩太这个年轻人，还懦弱的，有时候讲话还冷场的，但是虽然他有受苦的经历，但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他们不认识他，所以保罗已经隐约的感觉到，那个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会有问题。其实我们从哥林多后书推断，其实也可以推出这个结论哈，因为他保罗派了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以后，他后来又写了一封书信，然后后来又写了哥林多后书。如果提摩太已经把这个事情搞定了，已经悔改了，他干嘛还写哥林多后书啊？直到后来写哥林多后书，提多去了，这个当时的人才悔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已经预见到这个哥林多人，这个自高自大的哥林多人不会喜欢为主受苦的传道人的。所以保罗接下来就向哥林多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们来看4:19，并且我要知道，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哇，这句话实在太严厉了。保罗说什么你们知道吗？保罗说，我不是不来，我也会来，我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来了，很快会来。我来的时候我要问问你们，你们凭什么权利选传道人？你们凭什么权利说我是属保罗属亚波罗的？我不要你们向我解释言语，我不要，因为神国不是靠的言语。我想知道你们的权利从哪里来，全能从哪里来，你们凭什么你们相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啊？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会认为我们有权利掌控我们自己的生活。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个问题，你觉得你有没有掌控你自己生活的能力啊？你说现在我过的日子不都是我掌控，我找工作，我找对象我买房子，我买车，车都是我挑的，哪个牌子，对不对？我每天买菜买吃什么都是我挑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你想错了。在教会里，不是你有权利，而是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你在教会里千万不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在教会里面，神的家，基督是头，不是你，你一点权利都没有，基督是头。那我在教会里难道什么都不用做吗？不用判断？你要判断，你要判断神的旨意。今天神让你做什么，你顺服遵行就好了，这才是一个基督徒正确的心态。所以4:20，保罗紧接着就解释了，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在神的国里不在乎言语，这个言语指的是什么？不在乎你说什么，不在乎人的解释，不在乎人的逻辑思想，不在乎你的想法，不在乎你的道理。也许你的道理看上去从人来看很合理啊，不在乎这个。神的国里面在乎什么？在乎全能。什么叫全能？全能这个词哈，你查这个原文，就是能力的意思， power， 英文就是 power， 能力。什么能力？神的能力嘛，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稍稍提醒一下哈，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是比较大的教会，这个同工开会啊很有问题。同工开会在大的教会里面一般都是这样，尤其是执事开会啊，一开会就是啊，我认为应该这样的，我认为那样。好，那最后大家投票表决吧， 最后得票多的说好，少数服从多数，然后就开始干了。哎呀，如果你们灵命还比较好还好，因为可能会运用这个圣经真理哈。如果大多数同工执事都对圣经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呢，真的是亵渎神了，因为你们所用这种民主的制度所产生的投票表决是人意，不是神的意思，你们在乎的是言语，不是在乎神的权能，这不是教会应该有的，大家明白吧？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应该正确的方法是我们一起来寻求圣经原则在这件事情上是怎么样的。在神的国度，在教会里面，不是投票表决，不是人的言语，而是在于神的能力，神的全能。所以神的全能今天在哪里？在圣经里，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对不对？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找到。那你说有的时候你会说，哎呀，那我们这个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不清楚啊，好像神也没说。那很简单，你祷告嘛，知道祷告清楚了再干嘛，对不对？好，所以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不在乎人的想法，而是在乎全能，在乎神的能力。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那神的能力什么时候显明出来呢？对不对？哦，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神的能力显明出来？我们怎么才能呼唤出神的能力？其实我们在引言部分就已经给大家解释了，神的能力是在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主受苦的时候显示出来的啊。这节经文没有很明确的表明，但是我不是给了大家很多之前读经的时候给了大家很多的经文吗？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来哈。你看保罗质问哥林多人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权能，其实他们没有，对不对？因为他们为什么没有权能？他们自高自大，随从自己的意思，根本没有为主受苦的心志，没有为主，而是为他们自己，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权利，没有为主就没有权利，没有能力。那保罗为什么有能力？保罗有没有权利？有没有能力？有的。我们来看第四章二十一节哈，保罗继续说，他说你们愿意怎样行呢？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保罗说我是有能力的，有人说这个就是使徒的权柄啊。是，可是使徒从哪里来这个权柄？你看上下文保罗说了什么，前面说了他受苦的一生，看到没有？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真的愿意去效法基督的话，他的身上就会彰显出神的能力来。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圣灵来就是为了来见证基督，荣耀基督的。当你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的时候，你就在彰显一个荣耀的，一个受苦的荣耀的基督。这时候圣灵就借着你这个器皿开始动工，彰显出神的能力来荣耀基督，明白了吧？所以当我们在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的时候，神国的全能就彰显出来了。保罗不真是这样干的吗？保罗他的一生真的是就是为主受苦的一生啊，对不对？我刚才也讲过了，保罗身上有根刺啊，我就不多讲了。他求主拿走这根刺，主没有，然后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这个时候保罗是在为主受苦的，然后他看到基督的能力，他说基督的能力复辟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跟从主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圣灵就用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们，神国能力就显明在我们身上，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请大家记得，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全能。基督徒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于什么？神的能力，而不在于我们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其实你想到那个基督徒的大使命，你会明白这一点。你记得那个主耶稣是怎么说那个大使命的吗？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他说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等等等，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说哎，我差你们出去，可是前面还有一句什么话？ 天上地下各样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出去的时候靠的是基督的权柄啊，对不对啊？是吗？然后主耶稣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个权柄他没有传递给我们，他仍然他我们今天拥有这个属灵的权柄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与基督同行，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用我们做他的工。所以这就为什么主耶稣讲了权柄又讲了同在，在这个基督徒的大使命当中，当我们愿意效法基督，跟从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为主受苦的时候，基督自己就开始实施他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你想想看哈，弟兄姐妹，所以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能力，非常的重要。我请大家好好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他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是什么时刻？是加利利的这个讲道的时刻吗？是行神迹的时刻吗？其实都不是，是他十字架的时刻，对不对？被钉十字架时刻，大家同意吗？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好好去看四福音书哈。四福音书差不多很大一个篇幅，其实都在讲他十字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最伟大的时刻就是他在十字架的时刻，他不是在风光秀丽的加利利湖边讲道的时刻。那讲道我们知道他在用他的言语，他的言语当然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不会重要过十字架，也不是在他实行五饼二鱼平静风浪这个时刻。他的神迹也很重要，也确实彰显了神的能力，但是没有十字架重要。那我请问大家，十字架是什么？受苦。所以主耶稣给我们表明出他的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是受苦死去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候神的伟大的救赎才得以实现，对不对？而那个时刻就是神彰显他的大能的时候。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就知道，哥林多前书1章18节，我们读过的，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什么？神的大能。十字架的苦难是神的大能，因为唯有借着受苦才能改变人心，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罗马书1章16节，这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在加利利讲了很多的道，不是因为他行了很多神迹，乃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乃是因为他受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其实这段经文读完以后，我觉得我要悔改。我以前只知道讲道，只知道做一些教会的事宜，我不知道我的生命应该完全的翻转死去，我不知道我应该为主受苦，主动的受苦。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我们的生命就不会翻转。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什么话？一粒麦子若不死在地里，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只有你死了，受苦，像基督一样的隔绝老我，告别这世界，你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教会就不再结党纷争；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罪就断绝了；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国的全能，而我们要靠着这个全能进入永生。我最后给大家读一节哥林多后书13章4节，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啊。他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为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当我们愿意为主受苦，成为一个世人看为软弱的样子的时候，神的大能，神国的全能就彰显在我们身上。愿神的话能够激励你为他受苦，走受苦的人生道路。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总是那样的翻转我们的生命。主啊， 我们其实不需要听什么讲道的，我们需要的是改变。主啊，让我们死去，让我们真的老我死去，能够活出一个彻底复活的生命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